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曾经有人这么问我相信大家也都有碰到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2000多年前的人说是他是神也好吧那他为我们死，跟我们今天什么关系？你怎么回答？2000多年前。有一个神为我们死，跟我们今天什么关系？我们5月底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长周末 （Memorial Weekend），是不是？Memorial Weekend 是纪念什么？阵亡的一些的兵士，是不是？还有美国不但是 Memorial Weekend Independence Day，还有一些 Veterans Day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你对美国看它是友善的或者不好的国家，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中国也好，台湾也好，马来西亚也好我们都有曾经有一段时期是征战的，征战了有一批人战胜另外一批人，然后就建立了今天的这个国家。你说中国哪里有中国原来不是一块。大块的土都是不同的这个国家，是不是？也都是把它全部征服了，建立起来的。我们从小就看这个什么什么王什么朝代了这个战胜了另外一个朝代。我们看戏好像就不从来不觉得很血腥但是这些的牺牲其实都影响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美国到底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还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都决定于过去的征战。那人的征战，人的死都能够影响我们今天不需要征战。那何况我们的神若为我们死他的生命岂不影响世世代代吗？我们再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把这段经文再来念一遍从我们从33节我们不看全部就从33节开始来。下周的时候，翻出来就是我的神，为什么离弃？照这样的，有的对，这里说，且等，但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对面站着，我们再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晓得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有首圣诗讲到说我们有一个故事，我们。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的故事我们会一直讲，一直重复百听不厌，因为那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马可福音一开始还记得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OK，还不行我们把它再背一次，一章一节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看英文的话，它次序是倒过来的，是不是？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的起头，好消息的开始是什么呢？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看哈， 不在我们我今天摆的这经文里头，再更浅一点啊。好，26节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写他的罪状是什么？这是犹太人的王，这也就是这个外邦人称这个对基督的了解，基督就是受膏的王的意思，他来做王，所以他钉死的时候呢，有一个罪状钉在上面写的是犹太人的王，而他死的时候呢，有一个百夫长称他什么？神的儿子，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来到第15章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两个title 称呼又再次出现，好消息的开始，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看到是什么？从午正12点到申初是3点钟啊，遍地都黑暗了。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一个不但是发生的一个事实啊，还是一个象征性很重的一个事实。从午正开始，遍地就黑暗了。黑暗是因为耶稣基督背负我们世人的罪。是罪使我们与神隔离，罪使我们与生命的光隔离。当我们与神，我们这生命的光隔离的时候，我们是活在黑暗里的。所以在这个时刻的时候，遍地都黑暗的时候，它所代表的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黑暗。当我们活在黑暗中啊，我们人没有真正的一个指标，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目的。我们个人做个人的，个人有个人的追求，我们看不到那最终真正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就开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们看不到那一条人生真正有意义的道路，这是我们在黑暗里头。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我们承受了人的罪的时候，他也就承受了这个黑暗。第二，申初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啊，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罪使我们什么？与神隔绝。罪人被圣洁的神所离弃啊，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平时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怎么样？夫妻吵架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吵架，你来教会的时候坐在同一部车子里头，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中间有什么？中间没什么，但是你们心里面有道墙，是不是？罪会使我们与人隔离，何况罪使我们这至圣的神而隔开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些罪人呢，我们要求挺高的啊。我得罪神，对神有什么损伤呢？为什么神不原谅我呢？你试着啊，跟你的先生或太太这么说：我得罪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试试看哈。不要试哈，等一下离婚了来找我哈。我们人。 人之间都不会这么罢休的，我们竟然要求神。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啊，实际上是得罪神的，因为我们所得罪的人是神所造的人，我们不看重的人是神所造的人。所以大卫在那里，当他犯了奸淫的时候，51篇诗篇，他说：“我唯独得罪你。”他知道说他现在得罪的这个一个家庭，一个啊杀了他的先生，这些都是罪，但是更严重的是他得罪了神，得罪神所定的道德标准，神所造的人。所以何况我们家庭彼此得罪的时候，我们都有彼此的心理的障碍我们与神之间罪人，我们是有障碍，我们是没有感觉的这个隔绝在十字架上耶稣也承担了。在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想三位一体的神，一个父神，一个圣子，他们的关系多么亲密，他们是三位，但是是一体，分不开的，却因为什么？你我的罪，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啊，以致耶稣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从来都不想到我们的罪是那么可怕的，除非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晓得的。不是你觉得你的罪有多大，而是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罪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承受的这个这个隔离的时候，你要晓得我们的罪是非常严重可怕的。很多时候呢如果家里有家暴的话，我们常常打人不是说你们常常打，然后我们都不觉得说这个很严重，一直到什么有一天打了那个人就倒下去醒不过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多严重，是不是你要等到一个人真的倒下来，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或者我们开车看手机或者弄手机，我们都不觉得多严重，一直到我们撞到一个人，我们才觉得我们的问题多严重，是不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晓得我们的罪是多么可怕。第三，到深处的时候，下午3点钟的时候，耶稣死，他喊了那一句话说：“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耶稣在那一刻就死了。说明什么？这些道理都很基本，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离弃他，他就断气，生命的神与耶稣隔离的时候，一个没有见过死亡的一个神，耶稣死了。很多东西是我们所不能够想象的，一个永生的神怎么可能在十字架上死，残到死位。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个罪，这罪所带来的死亡，这罪所带来的黑暗，这罪所带来的隔离，我们在十字架上都看到。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也就是你我罪的所应该要有的后果，耶稣基督都为我们承受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在马可福音有一个焦点的，这焦点是什么？就今天的题目，就是幔子。38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幔子什么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这是一个焦点。为什么是个焦点？首先教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怎么去注意。你看35到36节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人有的听见说，看哪，他在叫以利亚呢。然后有一个人跑去就把这个海什么沾了醋就给他喝，说这个等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来就也就是说在这里有人在那里喊着说看哪，且等着看这个看呢是一个期待性的看，是不是？当然后面的时候39节，站在对面的这个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41节啊，那里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这里的看是什么？这里的看是看在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前面看了，等着看我们期待看将来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对不对？然后后面什么？他们就看所发生的事所以你看到这个本身的记载里头告诉我们有一个焦点在这个中间37 38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文学的笔法当中，他把这两节经文呢，接着前面所看后面所看都是看同一件事情，就是37 38。你说在那里的人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他们怎么看得到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不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也许看不到但是经文就记载在这里，是叫我们读者要注意，耶稣死的那一刻，殿里的幔子裂开。殿里的幔子裂开象征什么？象征什么？耶稣为我们人什么样开了一条通往父神的道路。殿里的幔子原来是放在那里，是把神神圣的同在跟罪人隔开的，免得我们看见神就死了，因为我们还是个罪人，污秽的神污秽的人不能看见那圣洁的主。所以需要什么？每一年用公羊公牛的血怎么样撒在幔子上面才能够进去，特定的人可以进去。那现在耶稣的血在十字架上流了，就把幔子撕开了，象征着是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用他的血。这是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因为耶稣的血，以前是牛羊的血撒上在上去，现在耶稣的血把这个幔子呢裂开了，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来到父面前。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他开了一条路，把我们原来的这个隔绝给他破了。殿里的幔子，这是我们通常都比较清楚的。殿里的幔子还象征什么？我以前有谈过，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但是我要再讲人靠着自己的方法是没有办法达到神那里，所以殿里的幔子被撕裂，也就是说我们不再靠 地上圣殿的幔子来到神面前。你还记得的话，我们第十一章的时候耶稣来，是不是耶稣来的时候来看圣殿，我们打开圣经马可福音，这个要大家翻了啊。这些都是复习的啊，但这是大部分的人，像我的话就不记得上个星期讲过什么，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进到圣殿，观看各样的物件，是不是？这好像你记得我提到这一节出现了，好像是多余的，其实不是，因为他放在这里。接着耶稣的确，接下来就是看整个圣殿的光景。接下来的话，你跳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圣殿，耶稣来到圣殿，发现人在那里做买卖。耶稣就说，我的殿是要做万国祷告的殿，但是你们却把它变成什么？贼窝了。这是什么圣殿？要变成贼窝了，就是人做他们要做的，而不是要做神要他们做的。神要这个圣殿变成是一个祷告的殿，人却在里头满了一大堆的这个活动，却没有祷告，也让人不能祷告。圣殿变成贼窝。然后从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一直到十二章末，在那里就发现，不但是圣殿，圣殿里头的宗教领袖，他一个一个都拒绝神，拒绝神的权柄，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却拒绝他，他们知道耶稣所说教导的，他们却拒绝他，完全拒绝了。一个不能够接受神权柄的一个圣殿，是不结果的圣殿。所以就在那个观看圣殿整个段落里头出现了无花果树，是不是？无花果在远看什么？还记得这几个星期前讲的，远看有叶子，近看什么？没果子。很好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往前哦。我这里有打出来，你们不用那么辛苦翻的啊。第七章六到八节，一起来念。耶稣说，耶稣法说，这人信用嘴唇者，信用他们将人圣殿，地上的圣殿象征着一个人为的一个宗教，人为的一个宗教最后演变成是什么？嘴唇尊敬我，心却什么？远离我。嘴唇看来有叶子，内心却没什么果子，一样的原则。我们就变成一个表面的东西，我们嘴唇唱诗歌啊，内心里面不晓得想的是什么。我们口里头祷告，内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这是人为。当我们进入到一个人为的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在自己靠着自己努力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状况。而地上的圣殿所带出来的最终就是这个嘴唇尊敬，心却远离。你们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那人为的宗教就最后就变成是按人的意思去做了。神的话怎么说不重要， 人喜欢什么最重要，你可以用在我们查经要讲什么，我们诗歌要唱什么，我们敬拜要做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是什么，讨自己喜悦，只过自己能够接受的生活，用人的遗传撇弃神的诫命，最终我们走出来的一条信仰道路，人为的都是没有结果的。这是什么？观览，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不晓得我们每一周在这里的敬拜团契到最后有多少是真正有价值的。这些人呢，口里尊敬，心却远离，他们最终是守人的遗传。如果人的遗传正好是神的诫命的话，那就好，但是人的遗传如果是跟神的诫命是反方向的话，他们要守的是人要做的，不是神所要的。如果神的喜悦跟我们人的喜悦正好相符合的话，我们就说我们讨神的喜悦。如果神的喜悦跟我们人的喜悦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就觉得神不真实，不现实，我们就把它撇一边。这就是我们人为的一个宗教。你看到远看很漂亮，近看没有果子的，内心里头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敬虔的。法利赛人的信仰就是人最终的一个努力，靠着人能够努力达到的，没有一个比法利赛人更高的，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与世界联合在一起。马可福音很有趣的，他一开始在第三章第六节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要杀耶稣的时候，他就已经指出说跟西律一党的人，然后到中间第八章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防备的是法利赛人和什么西律的下，然后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宗教领袖又再一次和什么罗马的政府联手。其他福音书没有那么明显的没有这样子的这样连起来的这些宗教领袖本来是跟这个世界是分开的，但是却因为敌对神，在敌对神的这件事情上跟世人没两样，在拒绝神的事情上跟世人没两样。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在人为的努力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跟世人没两样。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圣殿需要被毁，幔子需要被撕裂，因为留在那里人靠自己的努力没有结果。就连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若没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救赎的话，也是没用的。你看到第四章四十节，在那里耶稣指责他们说你们没有信心吗？第六章五十二节，耶稣跟他们又再一次跟他们坐船的时候，他们这一句话说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的这是我们以前都讲过的，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我鼓励你回到马可福音前面去读。 然后到了第八章，两章之后，耶稣又再一次说，你们为什么心里因为没有饼而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们心里还是愚顽的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门徒靠着自己，一直都是糊涂的，不明白的，不清楚的。第八章三十三节，我们讲了好多遍，耶稣啊指责彼得，彼得前一分钟还说你是这个基督，神启示他，而下一句话，受启示的彼得，耶稣马上指责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体贴人的意思。”在第十章三十七节的时候，他们求要跟耶稣，一个坐在耶稣右边，一个坐在左边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晓得你们求的是什么。”门徒一直都在糊里糊涂的当中，不能明白。有时候我们读了这些时候，我们会说：“那我们要努力，要明白。”但是老实说，门徒是没办法明白。一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若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我们没有办法心眼能够被打开，心耳能够被打开啊。十三章的第一节，耶稣从这个圣殿里面出来的时候，门徒说：“夫子，你看这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耶稣刚刚讲完，这个圣殿是个贼窝，然后里面的这些宗教领袖就一个一个都是有问题的，然后一出来之后，门徒还跟耶稣说：“你看这个圣殿多漂亮。”他们就只看到表面的什么叶子，他们很欣赏，非常欣赏他们这个外表的这个宗教活动，非常欣赏这个圣殿的壮观。我们如果没看，如果我们看错地方的话，我们也可以很欣赏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活。就算是没结果的话，我们会自我欣赏。来到十四章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对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是极力的说：“我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门徒都是这么说，也就是说，门徒所有的门也都极力的说：“我们不会不认你，我们尽自己的努力啊。”但是接着，耶稣告诉西门说：“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祷告。”又回到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其实鸡叫第二遍，彼得就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想起来就哭了。我知道我跳得很快，里面有很多的故事细节我都跳过去了。如果你是最近才来的听的话，可能不晓得在讲什么。重点是什么？宗教领袖与耶稣为敌的，他们的努力是没有结果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是没有结果的。而门徒有一颗心，若没有耶稣的基督的救赎的话，他们的努力也是无能的，也是软弱的。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耶稣需要来死？为什么地上的宗教，人为的宗教，地上的圣殿需要被毁？幔子需要裂开，幔子需要从哪里裂开？从上到下，是上面撕下来的，不是从下面打开的，下面的打不开，需要神让它裂开，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宝血， 人为的信仰只有表面，你可能会很欣赏他外面的道德很壮观，但是内心里头却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果子。梁彦成牧师，现在是牧师了，以前是博士的时候常常听他讲，他说他以前呢就是这种孔子学说的这个学生，在校园的时候他就穿一套这个中国的装长袍，然后拿把伞，人家都是学生走来走去，他就站在那里中间，就表现的一个是只有他有修养的感觉。他来到这个教会团契的时候，他跟人家谈圣经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些基督徒没有学问，很多东西都想得不够深入，他就特别问一些问题来刁难他们，这些学的这些可怜的学生都被他难倒了。可是他还继续来，他说到我为什么继续去呢？因为他慢慢发现他们内心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他里面没有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一个真实的果子，是他没有办法靠人的修养所得到的，一个能够彼此相爱的心，一个能够完全心靠神而不忧虑的心，一个能够谦卑的心。他发现他越有修养，骄傲越大，他没办法脱离这个骄傲。但基督徒他没有深奥的学问，但是内心里头却是真实的，真实的结果，只因为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人努力的这个信仰呢，是无能的，不能明真正的明白的，也不能够真正的体会神的心意。只有耶稣的死拆毁了地上的殿，叫我们有一条路可以靠着他得救。马可福音幔子裂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当你读那个前后他特别用了这个观看以外，你发现马可福音前后前面有天裂开，耶稣受了洗，他从水里面一上来，天就裂开，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同样的一个裂开这个字出现在马可福音15章37到38，耶稣大声喊叫，漆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你可以这么说，天裂开，神来到我们中间，幔子裂开呢，是我们人可以到神面前。天裂开是神来到我们当中，幔子裂开是我们人到神面前。耶稣的死打开了一条路，就是在父面前唯一的一条道路，唯一的一个生命，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跳到以赛亚书，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64章。以赛亚书64章，以赛亚书64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好像火将水烧开， 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抖。是不是啊？以赛亚有一个祷告，说神啊，你裂天而降吧。为什么他需要神裂天而降？因为没办法了啊！以赛亚书一开始讲到人啊，以神的百姓是一个离弃神的一群人啊。他们在怎么样在神的管教当中，他们就一直回到最终，你再怎么管教人的罪还是没解决。所以来到第64章的时候，他说没办法了，唯一的办法你就裂天而降来到我们当中啊！你来跳到这个第5节啊，第五节后面，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意思就是说，你发怒了来刑罚我们的，但是我们被刑罚之后还学不到功课，我们仍然还在犯罪。这样的景况，第5节的后面，这样的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比如说你的小孩在你面前是很无辜的，被你讲了之后，我讲了又讲，你还在做，他也知道你讲了又讲，他还在做。他也很惭愧，他就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他已经开始想到体会到罪的诠释，罪的诠释已经在那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仍然犯罪，这个情况已久，我们还能够得救吗？接着第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就算我们最好的义行也都是污秽的衣服。我不晓得有没有做过一些好事啊，被人家夸到像个天使一样，其实你心里面很虚，我这么做也只不过是为我自己而已啊。有没有？有了啊。有，我们的义行其实是污秽的，我们也都晓得，内心里头也都是因为我们方便刚刚好，我们想到我们愿意做的，也都是因为便于我们自己而做的。这些的义行呢，其实也都是在我们自我中心的生活里面所行的污秽的衣服。第7节，没有人求告你的名，没有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他讲到说，我们在最终我们都不会愿意去求告神的，那这种的情况要怎么办？以赛亚说，你裂天而降，你像个追着我们的那个父母一样，儿女不领情，但是你还是不放弃的拼命追，把他追到他抓回来为止。我们罪人的问题就在这里啊！你看门徒，就算有愿意跟随耶稣的心，他们也是糊里糊涂不明白许多事情，最后还否认耶稣，除非耶稣基督裂天而降，我们才有得救。我们今天蒙拯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一颗愿意信主的心，而是神抓着我们，把我们摇醒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父，你愿不愿意相信他？你愿不愿意相信他？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的天父，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而能够跟随的，而是靠我们时刻的仰望他，让我们能够在祷告的当中 仰望我们的主。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主的爱是如此的啊，不断绝的跟随着我们。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跟神说啊，我不管我做什么，你都要跟着我。而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悖逆的人，因着神的爱，我们需要被改变。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来改变我们。有一颗祷告的心说，主啊，我知道你的爱啊，会一直随着我，但是我更需要的是你来改变我，因为你的爱不是只是一直随着我，你的爱乃是要来改变我的，要改变门徒的，要改变这些宗教领袖的，让这些人能够认识到而回转的，让我是在你的爱中回转来跟随你，而不是在那里继续在罪里头走下去。门徒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之前，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耶稣的救赎临到的时候，他们是可以靠主得救的。我们今天要靠主得救，而不是靠主继续在罪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求主你带领我们，晓得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让我们能够到神面前，乃是叫我们更多的来亲近神，来亲近主。你将幔子撕开，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你，看见你的荣耀，能够来追随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一颗心，也保守我们一生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